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这是年三十了，大碗在这儿先祝大伙儿新年快乐，希望大伙儿能够在新的一年里边事业顺心，日进斗金，多多赚钱。也希望咱们的绝密档案能够继续陪大伙儿度过这个崭新的2017年。既然这是过年了，咱们就不说那些打打杀杀的案子了。这几天呢，咱们还是换换口味，听几个离奇的故事。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啊，它是发生在日本。那么提到日本呢，咱们首先就会想到日本的文化。那么提到日本的文化，大伙肯定就会想到很多东西了，比如说什么花道啊、茶道啊、武士道啊，啊，再比如艺伎啊、寿司啊、相扑啊、日本人形啊，等等等等。那咱们今天要说的故事啊，就跟这里边这个日本人形有关系。人形是什么呢？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形啊，其实就是咱们常说的人偶。日本人对这个人偶这个东西是非常热衷的，属于日本的一种民间艺术。那咱们今天说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一个人偶的身上。这个故事发生在1978年，故事的主人公很厉害，是日本的一个电台主持人，同时呢，他也是导演，也是编剧，是一个全能性人才。这个人叫道川纯二，咱们叫他道川。那喜欢鬼故事的朋友可能都听说过这个人，因为他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专门在电台讲鬼故事的，还出过书，出过很多录音带、录像带。并且呢，这个道川先生现在也还在世，到今年2017年已经是70岁了。道川当年他在做这个主持人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件非常灵异的事情，就是有关人偶的。那么这件事情他邪门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就算是现在，道川本人以及当年的一些当事人都不愿意再提这个事情了。那么这个事情具体它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把时间推回到1978年的6月份。在有一天的晚上，道川正在电台上节目呢，啊，这是一个深夜节目，一般鬼故事不都是深夜讲吗？然后他这个节目啊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啊，第一个板块是录播，就是播放之前录好的故事，录好的录音。然后第二个板块呢，啊，第二部分是直播，这时候呢，道川需要坐在话筒前，开始说故事或者跟大伙互动。那么在当天这个节目开始之后啊，一开始第一个板块录播呀，道川就先把录音播放好，然后呢他就把耳机放下，坐到后面的沙发上休息，等录音播放完再回来直播。他刚刚坐下没多大一会儿，哎，道川突然就听见外边呢有一个男的在哭，哭的声音还挺大，好像挺伤心啊，直播间隔音效果这么好都传进来了。于是他就纳闷，哎，到底是在谁哭呢？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就推门出来了。出来之后往走廊上一看啊，看见走廊上有两个男的在说话，有一个蹲在地上在哭，另一个站在旁边在劝他。这两个男的呢，道川也都认识，在地上哭的是当时日本的一个民谣歌手，叫南高杰，挺有名，曾经跟邓丽君还一块唱过歌呢。那另一个站在旁边劝他的是电台的一位导播，道川的同事。那道川当时他看到这个情况，就走过去问，问南高杰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哭啊。旁边的这个导播同事啊就告诉他说，南高杰最近啊刚刚发布了一张新专辑，哎，里边有一首歌很灵异。怎么灵异法啊？如果仔细听的话，在那首歌里边能听到有一个女孩的声音，这个声音啊 已经被很多人听见了，到处疯传，说这是一个灵异事件。那南高杰他自己本人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就也听了自己疯传的这个所谓的灵异的这首歌，哎，结果呢，还真的就听见了一个女孩的声音。不过南高杰跟其他人不同的是什么？他在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并不是说跟其他人一样非常害怕，而是立马就哭了，哭得非常伤心。为什么呢？南高杰说，这个声音很特殊，他印象很深刻，是自己的一个女粉丝的声音。这个女粉丝是曾经有一次南高杰在做节目的时候偶然间认识的，后来一直保持联系。这个女孩特别特别喜欢他，一直都想去看他的演唱会。后来呢，南高杰终于举办演唱会了，哎，女孩非常高兴，说啊，一定要去看。但是呢，就在演唱会开始的前几天，这个女孩突然得重病去世了，没去成。所以说当时南高杰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立马知道是这个女粉丝，想到当时女粉丝对自己这么好，这么喜欢自己，但是最后这个小小的心愿没能满足她，所以她感到非常非常伤心。哎，这个事儿其实呢是当天晚上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啊。至于这个女孩的声音，后来人们都认为是她太喜欢南高杰了，所以不愿意离开，就把自己的声音呢留在这首歌曲里边了。那么这起事件的后续啊，咱们现在其实也不太清楚。那么就说这个小插曲它过去之后呢，道川看时间差不多了，赶快回去上节目。后来节目上到半夜，下节目了，就准备打车回家。不过当天晚上啊，毕竟是发生了这么一个小插曲，哎，算是灵异事件，人们都有点害怕，所以道川在下班之后就跟刚才那个导播一起打车一起回家，他两家顺道啊。当时呢，俩人上了出租车之后啊，道川坐在后边，他心里边光想刚那个事儿，感觉瘆得慌，他就在路上看这个路边的风景，想转移一下注意力。哎，道川呢，他看着看着正愣神呢，偶然间看到路边这隔音墙上有一个指示牌，只不过这个指示牌形状挺奇怪，哎，所以引起道川的注意了。可是当时这个车啊开得比较快，他没看清楚，于是就问旁边的导播说，这个指示牌哎怎么这么奇怪呢，你刚看见了吗？导播说，不知道啊，刚刚没注意。那道川心里纳闷啊，他就继续往外看，哎，不过这次他就开始留意了，留意路边这些路牌了，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想仔细看一看。果然没多大一会儿，他又看见前面这路边那隔音墙上面有一个奇形怪状的指示牌，哎，这回终于让他逮着了。于是他就远远的盯着，想等车开过去的时候仔细看看到底是个什么牌子，写的是什么呀。几秒钟的功夫车就开进了，不过这一次进了之后，道川仔细一看，吓了一身冷汗。怎么回事？那根本就不是个牌子，是一个人呢，是一个穿着和服的小女孩，就站在公路这隔音墙上面，也不动，看起来啊，大概就是六七岁。而且更吓人的是什么呢？当时道川看出来是个人以后啊，刚要叫，还没叫出来呢，就看见这个小女孩突然腾的一下子飞起来了，立马在车顶上就飞过去了，没了。这吓得道川那是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了。等他反应过来之后，他赶紧问旁边的导播和司机，还说，你们看没看见一个小女孩在上面飞过去了？俩人说，没看见啊，不知道啊。可是道川啊，他坚持说刚才我肯定看见了，我看了半天呢。那导播听了之后啊，就劝他说，你是不是现在太累了，还是被刚才南高杰给吓着了，是不是出现幻觉了？哎，总之呢，最后啊是俩人劝了一顿，道川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有幻觉，那这个事儿呢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后来车又开了一会儿，道川先到家了，他就直接回家休息了。 道川在回到家之后啊，发现媳妇儿已经睡了，所以他也就立马睡觉了。不过呢，到了第二天早晨醒了以后啊，媳妇儿跟他说了一件事，又把他给吓了一跳。他媳妇儿跟他说昨天来咱家的客人是不是喝多了，一直在屋子里边走来走去，今天一大早就走了，也没跟你打招呼。那道川听了以后是满脸问号，哎，没人啊，昨天我自己回来的，没领人回来。他媳妇儿听了以后啊，也纳闷了，不对吧，昨天晚上明明听见屋子里边有人一直走来走去，我都没睡好，还一直叫。这一下子那道川更瘆得慌了，昨晚上明明记得只有自己进屋，怎么会有其他人呢？于是在上班回到电台之后啊，他就问昨天的那个导播，导播说不可能啊，昨天明明看你自己下车了，再说了，车上不就咱们三个吗，哎，除非是你上楼之后又有人跟你一起回去了，那样的话我肯定看不见。听导播这么一说，道川更害怕了，又想起来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个小女孩，道川是一个劲儿的心里直发毛。正当两个人啊当时在这儿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呢，电台又临时给道川安排了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啊？说是有一个木偶戏叫咒女十夜，过几天啊要在剧场演出了，需要让道川过去当主持人。这个木偶剧讲的是什么故事呢？首先说这是一个奇幻剧，说的是一些很不幸的女人们在十个晚上的悲惨经历，属于是短篇故事拼在一起的那种短剧锦集。他们这个木偶剧的形式也很独特，主角就是那些不幸的女人，是由人偶来演的，那其他的配角都是用真人来演，就是真人和人偶一起在台上演这个戏。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整个剧组的人首先要开会统筹工作。那么在会议上，道川就看到了演出要用的人偶，一共是两个，一个男孩的，一个女孩的。不过他在看到这个人偶的时候，道川是又吓了一跳，他发现了这个女孩的人偶就跟昨天在公路上看到的那个女孩是一模一样的，好像这个人偶就是按照那个女孩的样子做出来的。而且随后啊，道川慢慢的就发现围绕这个人偶发生了一系列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首先做这个人偶的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人偶制作师，叫桥本三郎。桥本三郎在做完这个人偶之后啊，失踪了，联系不上，没人知道去哪儿。他失踪之后的第二天，给这个木偶剧写剧本的作家家里边突然发生火灾，房子全烧了。这可坏了，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剧本直接烧没了。没办法，整个剧组的人只能是按照故事的大概情节来自由发挥，先彩排一下。到了彩排当天，道具什么的都准备好了，这时候人们发现啊，这个女孩的人偶坏了，啊，也不是说坏的特别严重，就是右手和右脚有点歪，不过呢不影响演出。当时操作人偶的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演员，叫浅野先生。他说当时他找桥本三郎拿人偶的时候啊，就发现这个手脚有问题了。不过桥本先生说呢，说本来也是修了，但是修了一顿没修好啊，好在也没影响，所以呢当时人们就没管。于是人们就拿着这个不太完美的人偶去彩排去了。可是彩排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怪事不断。首先一个最悲惨的消息，就是操纵人偶的这个浅野先生，他的一个表弟去世了。从他表弟去世以后，各种奇怪的现象就来了。比如有的演员他的包里边不知道什么时候里边被人灌进去很多水，再比如呢，有的道具用着用着突然着火了。更邪门的是什么？很多人都不小心受伤了，而且受伤的地方还特别统一，不是右手就是右脚。不过这个时候 虽然说是事故不断，但是人们都还没有在意，毕竟平时演出啊，出个意外很正常，谁也没有想到会跟这个人偶有什么关系。最后折腾了好几天，终于是排练排的差不多了，这马上也就要开始演出了。可是就在正式演出第一天第一场开始前的几个小时，邪门的事情又发生了，有一大半演员突然昏迷了。那么出现了这个情况，主办方就被迫把第一天的这个第一场演出给取消了。而且奇怪的是，演出取消之后，演员们陆陆续续的都好了。这个时候大伙儿一交流意见，才发现这个事儿确实有点邪门啊，人们就想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于是趁着中午，演员们就赶紧去寺庙里边求了护身符，又拿了很多平安符，都贴在剧场的各个角落。哎，当天晚上第二场演出照常进行。这一次呢，演员们虽然说是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现象，但是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却发生了很多小事故。首先是台下的观众往上看的时候，看这个小人偶，怎么看怎么感觉人偶是一直在哭。再有呢，人们发现在舞台上莫名其妙的竟然是多了一个工作人员。哎，诡异的是这个人在台上什么都没干，穿了一身黑，好像纯粹啊就是在那瞎逛，也没人认识也没人管，很灵异。就这还不算完，在这个演出快结束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偶装的不结实，哎，用着用着，人偶的右手突然飞出去了，把观众们哎都给吓了一跳。最后演员们是强作镇定，终于是马马虎虎的演到了最后一幕。这一幕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人偶放到棺材里边就完了。哎，结果就在这个人偶啊拿到棺材上边的这一瞬间，整个人偶突然是四分五裂，手脚身体分家了。啊，不过幸好这时候人偶已经快进到棺材里了，台下没看见，哎，要不然那真的就引发恐慌。最后最后啊，这末了了末了了，马上就要谢幕了，后台又飘出来一股子白烟，跟干冰一样。那台下观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还以为加了特效呢，还鼓掌。可是这时候再看台上，演员们吓得魂都要出来了。就这样，每次剧组演出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演员们个个吓得是魂不守舍啊。有几个演员为了避邪，直接都搬到寺庙里住了，甚至还有两个人直接吓得精神失常了。不过呢，也正因为演出上怪事不断，导致人们都想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个灵异法，所以呢，受欢迎度反而是有点增加了。虽然说这些演出的过程人们都很害怕，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最后剧组还是硬着头皮把这些场次都给演完了。不过就在演完的当天啊，剧组们在这个组织庆功宴的时候，主办方又来信了，说因为之前第一场演出取消了嘛，所以现在呢想再追加一场。剧组成员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肯定是反对啊。可是这个时候啊，唯独有一个人举手支持，这个人就是操纵人偶的那个浅野先生。最后呢，因为主办方一再要求，又是加钱又是道歉的，人们最后终于是又演了一场。不过在演完之后的第二天，这个浅野先生的父亲就突然去世了，死得非常突然，本来没什么毛病，结果突然就猝死了。在这个事儿几个月之后，东京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相会在三点》，也是一个半夜节目，纪实类的。他们在知道了这个剧组的事情之后啊，感觉这个人偶肯定是不简单，就想用这个事情来做一期节目。因为这个人偶呢一直是浅野先生保管，所以当时为了拍摄，他们就找到了浅野先生。不过这时候人们发现浅野先生开始变得有点不正常，哎，不知道是因为 连续失去两个亲人受打击了，还是说真的中邪了？他天天没事在家里边跟人偶说话，神神叨叨，不知道怎么了。之后呢，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怪事不断啊，又是聚光灯掉下来砸伤主持人了，又是人偶突然动起来了，又是这个帷幕突然掉下来了啊，等等等等。最后啊，节目组感觉这个事情实在太邪门了啊，节目不敢做了，甚至有的人呢因为这个都主动辞职了，所以这个节目呢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再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嘛，又有一个节目组想把这个事情给做成一期节目，他们在做这个前期准备的时候呢，竟然还把当时失踪的人偶制作师桥本三郎给找出来了。原来啊，这个桥本三郎是跑到深山里边去做雕像去了。不过呢，当时这个节目组在去采访桥本三郎的时候，却三番五次的因为一些意外啊之类的没有去成，有时候是因为人们走丢了，有时候因为家人有人生病了，甚至还有时候呢是有人的孩子出车祸了。不过这个节目组啊，他显然是比上一个要固执，既然说这个桥本三郎采访他不好采访，总遇到问题，那干脆啊不采访了，直接找道川让他给讲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哎，这总不会有问题了吧。确实道川找着了，也没出什么意外，但是摄像机架好了开始录了，刚录了一小段，吧唧，摄像机坏了。啊，行，不能录像了，那录音总行了吧。这又把道川给叫到录音棚，啊，结果开始录了以后啊，道川刚说了一句话，就开始当当当当，有人敲录音棚的门。可是打开门之后呢，又没有人。每次一开始录，都会有人当当当的敲门，每次打开都没有人。反复几次，最后实在不行了，这个节目组没办法，也把这期节目给叫停了。因为这个人偶啊，实在是太邪门了。前前后后吓坏了一个剧组，两个节目组，还吓死了好几个人。后来道川就想，干脆啊，找个灵媒，找一个大师，给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给驱驱邪呀？于是他就找到了东京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大师，叫九慈凌云。哎，结果刚一见面，九慈凌云就说：“我有不好的预感，我不想看这个人偶。”很明显。人家根本就不想跟你看，啊！最后道川是软磨硬泡，大师这才答应，用这个布把人偶给包起来，然后大师隔着布感应一下。据说当时大师拿着人偶之后，稍微一摸，立马脸色就变得铁青，跟道川说：“这个人偶啊，他是活的，有很多女性的冤魂附在上面，其中力量最强大的一个是一个7岁小女孩的冤魂。”这个小女孩她是赤坂地区的一个叫青柳的料理店店长的女儿，在几年前打仗的时候，在一次空袭当中她被炸死了，死的时候右手右脚都被炸飞了，所以你发现很多人受伤的地方都是右手和右脚。另外除了这一个，应该还有另一个人偶吧，这俩她是一对的，要是放着他们不管，肯定还会出问题，你最好啊还是赶紧把他拿到寺庙里边供奉起来，找大师给看着，这样应该会好一点。道川在听了大师的这一番解释之后，也大概明白了这些奇怪事情的缘由了。那既然说这个人偶应该供起来让大师给看着，这九慈凌云不就是大师吗？于是道川是好说歹说，把人偶就留给了这个九慈凌云大师。大师也很无奈啊，挖了一个坑，结果把自己埋了。不过呢，话既然说出去了，最后呢，他也还是给收下了。后来过了两天，道川就又一次来到寺庙，想看看人偶怎么样了。可是呢，来到寺庙之后啊，他就发现大师不在了，打电话没人接，无奈啊，他就只能离开了。后来又过了几天，道川又来了，可是这一次大师仍然不在，于是呢他就又回去了。直到后来有一次，道川才知道 九慈凌云大师啊已经去世了。仔细一打听，原来在道川把人偶带过去的当天晚上，大师就突然昏迷了，人们把他送到医院，最后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再后来，据说在大师去世的三天之后啊，他的尸体竟然离奇的变瘦了，从100多斤变成60几斤，而且据说伴随着还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那么到这儿，有关这个人偶的故事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后来据说围绕这个人偶还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啊，当然那就是后话了，咱们也就不再多说了。总的来说，这个故事啊听起来确实非常离奇，哎，感觉就像是人们故意编造的一个灵异事件。不过有些事情跟咱们认为的往往都还不一样，恰恰相反，有关这起事件是确确实实有很多的证明资料。据说道川本人都承认的确是有过这么一个恐怖的人偶，另外呢还有大量的照片资料啊，这个照片资料也是挺好找的，咱们目前也搜集到很多啊，比如当时演出的时候台上出现的那个不明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个人偶的照片啊等等等等，咱们都找到了。那这些照片呢咱们会在稍后的微信推送当中都放进去，大伙可以去看一看。好，这2016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咱们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次祝大伙新年快乐。好，咱们明年2017年再见。